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乐理诗班啊，他们用天使般的歌声赞美神啊，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圣献诗啊。
好多谢诗班带来美好的献诗。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神圣的主日。在纪念主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再一次召聚你的儿女，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感谢主，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理的圣灵，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你要再次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为成为这个世上不配的人。感谢你召选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召选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也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让我们超越这样一个虚空，超越这一个短暂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之光，生命之光，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盼望，有喜乐，有能力啊，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谢谢主，我们相信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窍，求主你自己亲自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再一次在你的光中见得真光。谢谢主，帮助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中让我们得到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度过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趁着年幼就纪念造我们的神。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等候你的时候，求主的灵向我们说话。感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这个，是我们圣灵系列的第二讲。
我们今天呢是讲到圣灵的第一系列。
上次第一讲是什么？我们讲的是圣灵的什么？
第一
圣灵的本质。
是讲到圣灵的本质。
今天我们要讲圣灵的工作。
今天呢我们讲圣灵的工作。
那圣灵它既然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既然它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就要做神的工作，
他就要做神的工作。
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就会做什么？
他就要做什么？
我们一个人，我们是谁，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人，我们是谁，我们就做什么事情。
那圣灵是神，他就要做神要做的一切事情。
所以呢，圣灵他是神，所以做圣灵他一直要做的事。
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跟圣父圣子又有所不同。
但我们知道呢，圣灵他跟圣父圣子又不同的。
他是有特性的。
他是有特性的。
他的特性也决定了他要做特别的和重点的工作。
所以呢，就他的特性就要他做特别的工作。
他的特性是什么？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那我们上面讲到圣灵有七大特质。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灵有七大的特质。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圣灵首先是耶和华的灵。
圣灵首先是耶和华的灵。
他也是属天智慧的灵。
他是属天智慧的灵。
他是属天聪明的灵。
他有属天聪明的
灵。他是属天谋略的灵。
他有属天谋略的灵。
他是属天能力的灵。
他都有属
天能力的灵。他是属天的知识的灵。
也都有属天智慧知识的灵。
他总而言之是敬畏上帝的灵。
总之他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七大特质都有中间有一个特点，跟智慧跟这个能力有关系。
那这七个特质里面都跟智慧和能力有关系。
那新约圣经讲得更清楚。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给门徒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说话。
在约翰福音，约瑟基督他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这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耶稣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你们要放心。
但你们放心。
我不是抛弃你们的。
我不是抛弃你们。
而只是我完成了 拯救的工资要回到天上。
而系我完成咗拯救工作，回到父嗰度。
我走之前啊，我走了以后啊，这一个要圣父，我要求圣父拆下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赐下来。
我离开之后咧，神会差那个保惠师，就系真理嘅圣灵嚟到你当中。
那圣灵有很多特点，
圣灵有很多特点，
要用这个形容词，要用一万个也没有办法说出圣灵的本质，
就算你用一万个呢，都不能够解释到圣灵的特质。
那用一句话呢，只能选一个最最中心最最有特质的词语，把圣灵的特质说出来。
所以我能够只是能够用一个最最有特质的来到表现出圣灵的特质是什么。
所以读圣经永远要抓住重点中的重点。
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抓住重点中的重点。
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段话里面反复三次强调了圣灵的一个根本特质。
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用了三次显示了这个圣灵的特质。
他这里说，我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说，我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从语法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同位语。
在一个语法来说，一个同位，
就是解释这个保惠师，这个圣灵他究竟 是什么圣灵，
就是解释这个圣灵这个真理是什么。
我刚才讲过，他没有用其他的词修饰语，他只用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刚才我讲他没有其他的修饰语，只是用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
就是我说这个真理的圣灵是人不能够接受，
世人不接受，所以永远不认识，
所以是人能够接受，所以永远都不能够认识。
但是你们必须接受，
但你们必须接受，
你们必须认识，
你们必须认识。
所以这是第一次强调真理的圣灵，
在这里是第一次强调真理的圣灵。
第十五章又说了，
在第十五章他又说，
我要从父那里差这一个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
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
十六节啊，十六章啊，他又说，我还有好多事情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根本承担不了的。
在第十六章那里说，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所以呢，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你们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只有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往要讲最重要的话。
人当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讲很重要的说话。
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在最短的时间，当然就要讲最精炼的话。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重要的事，所以一定讲很重要的说话。
所以耶稣在这里三次强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耶稣在这里三次的强调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
不是说圣灵只有真理这一个特点，
不是只说圣灵只有真理这个特点，
而是告诉我们真理是圣灵最大最核心的特质。
又告诉他们，圣灵是这个真理是一个最大的核心，
有这个作为基础，
有这个做基础，
你就后面你就听懂了，
后面你就听懂
了，你也知道为什么有些派别是不对的，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
把圣经跟圣灵把圣经跟圣灵对立起来，
让我将我们跟圣经的真理讲透过的时候呢，
是完全错误的，
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这里反复告诉我们，圣灵最大的特质就是真理。
所以你在这里告诉我听，圣灵最大的就是真理。
那我们纵观整本圣经，
我们全本圣经来到看，
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看到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在圣徒的心中透过真理的启示光照，带领圣徒建立信仰，认识上帝，信心增长，信心增长，成为圣洁，并且带领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各个方面。
在信徒的心里面呢，是透过真理的启示和光照，带领信徒建立信仰，同埋呢藉着神给我们有信心的增长，同埋我们生活里面能够侍奉各方面。
在这样一个中心的总结性的这样一个结论之下，我们现在要看看具体的在哪些方面如何带领。
咁我哋就嚟睇下呢个中心究竟系个点样去代表呢？
那我刚才说方方面面各种方面，那当然我们这一个要抓住最主要的几个方面。
首先呢，我哋讲个各方面啦，咁我哋而家最紧揾一个重点。
那我们现在从啊总结一下啊，从认为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主要在下面四个方面来带领。
咁我哋咧可以由下边四代表圣灵嘅四个方面嘅工作嚟睇下啦。
第一个，他作为真理的圣灵，他就启示而且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作为真理圣灵，佢咧第一就系启示同埋教导我哋明白真理。
旧约圣经常常有一啊，往往这个开头往往每一部书往啊，常常有一句话。
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通常每一卷它里都会有一句说话。
像以赛亚书是怎么说的？
在以赛亚书那里怎么说呢？
先知以赛亚的什么末世？
先知以赛亚的末世。
神，那就是说神对先知以赛亚默默的，当然不是默默的啊，是神亲自向他启示的。末世就是启示的一种啊。
是先知，是神向以赛亚先知，他是默默的来到向他们启示。
那你看这个启示录一开始，新约使徒也是这样说的。
在新约圣经启示录那里呢，也都是这样讲。
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神赐下来的。
是神赐。
要把将来要将快成的事情要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呢要将将来就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
那就是说约翰是他的众仆人之一。
约翰呢是他众仆人之一。
因为这个仆人敬畏他。
因为约翰他敬拜神。
所以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向他的仆人启示出来。
所以呢，耶稣基督要藉着圣灵向约翰来启示。
刚才讲过啊。
头先我哋讲过啦。
旧约先知也是如此。
旧约先知都系咁样。
实际上，每一个今天的信徒，你只要真正的敬畏神、渴慕神的话，神都会向你启示。
其实今日每一个信徒，只要你系用心嘅去听神嘅话，圣灵都会向你启示嘅。
当然，启示不是说再让你启示写一部新的圣经，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说启示你写一本新的圣经。
启示你神要让你知道的事情。
而是说启示你明白神要你知道的事情。
所以神对每个人说话可以都叫启示。
神向你每个人讲话都是叫启示。
所以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
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
圣灵的工作就是启示，首先向他的儿女，有首先是向他的仆人启示真理。
首先呢，在圣经里面神向他的仆人启示真理。
你看后面第十节。
那第十节呢？
这个约翰说，我当时被圣灵感动。
约翰说，我当时被圣灵感动。
圣灵对他说啊。
圣灵对他说。
你所看见的现在就要写在书上。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你看见的当然是属灵的眼睛看到属灵的意象。
你属灵眼睛看到属灵的意象。
那圣灵让他看到意象对他说话，所以你要赶快写下来。
圣灵咁样俾佢睇见异
象，然后要传递给七个教会，
然后呢你就传递俾七个教会。
这一些都清楚告诉我们，
呢啲都喺圣经里面话俾我听。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圣经系神所启示嘅，
是圣灵启示，
系圣灵所启示嘅。
那启示完了以后呢？
咁启示完之后呢？
我们要明白这个启示，还需要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哋要明白启示，亦都需要圣灵嚟帮助我哋。
所以刚才耶稣基督讲过，我有很多的事情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明白不了的，接受不了的。
所以头先耶稣讲，佢话咧，我有好多嘢话俾你听，但你哋而家都接受唔到。
那就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 他就不断地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
所以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就要慢慢地引导你们，使你们明白真理。
圣经，当你没有信主、没有受洗、没有信主以前，很多圣经你根本读不懂。
所以呢，当你是未信主的时候，你是根本就读不明圣经的。
但是你发现往往很多时候你真的信主受洗以后，突然很多东西你突然就明白了，对不对？
但是当你真的信了主洗礼之后，你慢慢读圣经，你有很多事突然间你很明，你会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你领受了圣灵。
是因为你领受了圣灵。
当然不一定你说你什么都懂了。
当然不是说你什么都明白了。
当你不断地接受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但是当你不断接受圣灵的引导的时候，
你会不断地明白新的圣经。
你就会不断地去明白，
不是新的圣经，
不断地明白，
是不断地明白圣经里面更多的新的你所以前所不明白的。
你就会明白更多你以前在圣经明不明白的。
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有个例子，
所以在路加福音那里有一个例子，
所以耶稣有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了， 有一个经历。
耶稣呢跟他们同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
他说我从前与你同在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说话。
那摩西的律法、先知上的书啊，都要成就的。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律法和诗篇上所讲都要成就。
但是你们并不明白。
但你们不明白。
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开，耶稣就开启他们的心窍。
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就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一个人要明白圣经，你的心窍又被打开。
所以呢，我们明白圣经话，我们心窍必须被打开。
你的心窍不打开，你永远不能明白神的话。
心窍不能够打开，你永远都不明白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
是属天的，
是属天的，
是属灵的，
是属灵的。
他虽然也讲世上的事情，
虽然他是讲世上的事，
但是他是从永恒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讲。
他是由永恒的角度和属灵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我们 这四个月查考传道书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几个月我们查考传道书都讲得很清楚。
他讲这个虚空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看到属灵的价值？
在虚空世界里面，我怎么能够看见属灵的价值呢？
所以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
所以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窍。
所以我每次讲道之前 都有一个祷告，说大家记不记得，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我每次我去祈祷的时候，都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否则你根本听不懂。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根本都听不明，
甚至觉得听得不舒服，
或者你听得不舒服，
所以甚至会有一种人来的抵抗，
也都可能有人来的抵抗。
所以传道书又说了，
所以在传道书他又说了，
第十二章最后一章说，
在第十二章最后那里，
神的话像刺棍，
神的话像刺棍。
刺棍是什么？
关系乜嘢啊？
那当时这一个变，这个他们这个人要顺服这一个牲口啊，那个牛要用一个刺棍，要他经常不听话，要刺一次。
咁咧，当时嗰啲人咧，佢为就令到嗰啲牲畜听话咧，就用个刺棍嚟到吉佢哋啊，等佢顺服。
神的话像刺棍，
神嘅话好似刺棍一样。
他不要引导人走义路，
引导人走义路。
当人不明白、不想走义路的时候，他要用刺棍，还要把他要稍微的要刺一刺，让他有敬畏、有害怕。
当我哋人好多时候冇听神嘅话，时候神可能就用啲刺棍嚟到吉吓我哋，俾我能够去明白、去跟从佢。
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
求神开我哋心窍。
神愿意每一个人心窍被打开，
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心窍都能够打开。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牢牢地掌握住，不愿意降服的时候，神是不会强迫我们打开的。
如果我们时时将我们的心紧闭，不愿意打开，神不会强迫你的。
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有一个比喻是心灵好像有四种土一样。
所以你主要说我比喻讲，我们的心灵好，心里面好像四种个土一样。
有的心像岩石一样坚硬，
有的心呢好像岩石咁。
有的心像这个长满了荆棘的土一样。
有啲嘅心土咧就好似，
它又像又有土，
好心里面有土，
但它又让荆棘，
但亦都满上荆棘，
肆无忌惮的生长。
肆无忌惮咁生长，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心要向神敞开，
你的心要向神敞开，
你才能够明白神，
你先能够明白神。
所以圣灵他第一个特质就是要启示真理，而且向愿意向他敞开的心灵引导这些心灵明白真理。
所以呢，第一就是呢，圣灵就是要使到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同埋呢领导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第二个，圣灵要光照人心，认罪悔改。
神的灵，圣灵会光照人的心，认罪悔改。
当然这个光照仍然是在真理之下光照。
那个光照仍然在真理之下。
所以我说，不是我说，所以说真理的本质是真理，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在真理之下的工作。
所以你一切工作都是在圣灵之下、真理之下的工作。
那如果真理都没有怎么光照呢？
如果真的没有圣灵光照呢？
真理就是一面镜子，
跟真理就好像个镜子。
你光照人，你要用镜子照镜子啊。
你用镜子照镜子。
那那个镜子是什么呢？
咁呢个镜是什么啊？
镜子。就是真理才是镜子，
真理就是镜子。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谈到了，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圣经话，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去了就差他来。
我若去，他就
他来干什么呢？
他圣灵来做乜嘢？
就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
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为罪
责备自己，为罪。
圣灵透过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罪。
圣灵透过圣灵，我们知道什么叫罪。
透过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
透过真理给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罪。
圣灵透过真理的光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义。
透过真理的光照，俾我知道咩叫义。
你光不犯罪还不够的，
你净系唔犯罪都唔够，
你还要行义，
你仲要行义。
那义是什么？
咁义究竟系咩呢？
真理告诉我们，
真理就话俾我哋听啦。
那还要为审判，
仲要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透过真理告诉我们，
圣灵透过真理话俾我哋听，
要凡事敬畏神。
凡事要敬畏神，
因为所有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事，
无论是隐藏的，
无论是隐藏的，
还是显明的，
或者显明的，
善的恶的，神都要审问，
善恶神都要审判。
圣灵让我们有警醒的心，
圣灵给我们有警醒的心，
让我们因为审判而敬畏上帝，
又因为审判而，
也因为审判自己常常愿意看到自己的罪恶，就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实际上就是悔改。
就是呢，为了审判就自己责备自己，意思就是自己悔改。
所以，圣灵透过真理之光，光照人，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常常认罪，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
所以藉着真理之光，使到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断地来到改变，来到认罪。
所以我们第一个悔，人生的第一个悔改就是信耶稣。
我们第一个悔改就是信耶稣。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基督为主。
圣经说，如果不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每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是，每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
再好的布道家，
最好的布道家，
也不能让每个人的信主，
亦都唔能够让每一个人信主，
甚至不能让一个人信主，
甚至唔能够让一个人
信主。为
什么？点解呀？
倘若圣灵不感动，他一个人都不能让他信主。
因为如果唔系圣灵嘅感动，冇一个人能够信主。
当然。
当然。
为什么那有的人听了信，有的人现在不信呢？
咁有啲系真系信，有啲唔系真。
第一个心窍没打开。
第一就系心窍。
第二个抵抗圣灵。
第二系抵抗圣灵。
人神永远给人自由。
神永远俾人有自由。
你可以选择听从他。
你可以听选择。
你可以选择抵抗他。
或者你选择抵抗佢。
那牧师每个星期都讲很多很多的，透过这个又讲很多次很多道。
牧师每一个礼拜都讲好多个道。
你可以听，你可以选择不听。
你可以听，亦都选择可以唔使听。
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首先要知道神他是透过圣灵光照我们。
所以呢，我哋要透过圣灵的感动能够明白。
你看这里又有一个例子。
呢度有一个例子。
当有一次耶稣基督向门徒彰显了一个神迹吧。
啊，有一次呢，耶稣向门徒彰显一个神迹。
他们打不到鱼的，耶稣一来以后打到了很多的鱼。
耶稣嚟，佢哋耶稣就做咗呢件事。
那西门彼得当时看到这一个，哎呦，耶稣一来打了这么多鱼，他没有说，哎呀，感谢主，让我有这么多鱼吃。
嗱，咁当时咧，耶稣咧打咗好多个鱼。
他突然感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咁彼得见耶稣打咁多鱼，佢即刻就俯伏喺耶稣面前，佢话主啊，请离开我，我系个罪人。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得到了很多钱，
有一天你得到很多钱，
你会不会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你会说主啊，你离开我是一个罪人。
你可能会感谢主啊，
你说感谢主，
让我要这么多的钱，
给我那么多钱，
你感谢主当然也是好的，
当然你这样觉得是好的，
但是你应该想得更多，
但你应该想得更多。
实际上这个是后面什么意思呢？
后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彼得那个时候，他这个时候深深地感受到，这一位在他面前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是这一位上帝的化身。上帝，他觉得他遇到了神，遇到了神的时候，就深刻地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耶稣打那么多鱼，他这个时候他不觉得，他觉得这个耶稣不单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神，所以他深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人没有遇到神，
如果人没有遇到神，
很少会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很难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
如果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
往往觉得就是我想的都是对的，
往往都是说觉得我自己做什么都对的。
当一个人真正的遇见了神，
但当你真正遇到神的时候，
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
而谦卑的最大特点，
谦卑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觉得自己非常有限，
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有限。
还有就是遇到了神以后，觉得自己从内心深处是污秽的。
他就遇到神之后，他就从内心深处
不是表面的看得这么好，
不是好像表面看得这
么好，以为我们穿个西装就是成了人，
以为我做一套西装我就，
以为我们把头梳一梳光亮了就是人，不要人模狗样
啊以为呢，我们说整得好整齐就是人模人样。
一句话，
第一句话，
遇到神往往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污秽，
就是我们洗净我们内心深处污秽。
所以你看其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不是都十几个门徒都在一起啊？那凭什么，为什么彼得说这句话别人没有说？
为什么其实其他门徒都见到耶稣打鱼，为什么其他门徒都不说，只是彼得个人这样讲呢？
这就看出，
这个就看出，
虽然都是门徒，但是属灵上是有差别，
但在属灵上面是有差别的。
别看，
你不要看，
别看这个彼得啊，是一个渔夫，没受到什么太大的教育
啊。冇话咧，彼得佢一个渔夫，冇受咩嘅教育。
但他却为常常我们俗称他是大耶稣就是大弟子呢。
我哋点样话佢系耶稣个大弟子呢？
我们甚至有时候俗称他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主任牧师呢。
我哋成日俗称佢系耶路撒冷嘅主任牧师。
他是这一个领头说话的。
他是做带头讲嘢嗰，
他是这些门徒里面的门徒啊，使徒都是使徒啊，
是使徒里面的使徒，
那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他就是领袖的，
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是领
袖。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因为他愿意谦卑，
点解佢会咁样？
他愿意顺服上帝，
佢领受神嘅。
他认识到自己永远是个罪人，
佢认识到自己永远系一个罪人，
所以他说出了一般人说不出来的话，
所以佢讲出一般人都唔能够讲嘅说话。
所以他最后是倒钉十字架，
最后也彼得系倒钉十字架。
我们不要看到他的荣耀，
你唔好净系睇佢嘅荣耀，
看到他这个所谓的大使徒，他所付出的鲜血的代价。
睇见咧，佢只系一个大使徒，而
系
睇佢
倒钉十字架，
佢系为耶稣倒钉十架。
如果我不能说你愿意倒钉十字架，你都可以成为彼得。
唔系话你倒钉为倒钉十架，你就成为彼得。
但是至少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而系话一个，
你愿意付代价跟随神。
如果你愿意付代价跟随主，
神就使用你。
神会使用你。
你不愿意付代价跟随神，
你唔愿意付代价跟随主，
神不能使用，
神唔能够使用你。
当时摩西受了呼召以后，带领老婆孩子 就离开了温暖的那个米甸的草原。我们现在都向往草原了，对吧？
摩西呢，当时他蒙召之后就离开这个温暖的草原。
他离开草原，他回到了埃及，那个随时都可能被问斩的地方。
他离开草原去到回到埃及，可能随时都会被问斩的。
所以圣灵受他第二个作用就是光照人悔改。
第二个圣灵第二个作用就是光照人叫人悔改。
不断的悔改，
不断的悔改，
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
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
什么叫成圣？
咩叫成圣？
什么叫门徒训练？
咩叫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的中心就是不断的悔改。
是你不断的中心。
不断的悔改就意味着就会导致生命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悔改就令到你的生命不断的更新。
看任何事情都要看到本质，
任何事情我们都看到
门徒训练不是你多上了几门课你就门徒是就成为门徒了。
门徒训练不是说你上几堂课就成为门徒了。
那上课也是很重要的，
上课当然很重要了，
因为信道从听到来嘛，
因为信道是从
听到从耶稣基督的话来嘛，
听到
你不听怎么能够知道呢？
如果你不听耶稣话，
你
知
道以后才可能去做，
你知道之后你才可以去做，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也要翻译出来。这个感谢神。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说第三个。
跟着呢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之前还加一个加一点。
还有一个。
圣灵光照的一个例子。
圣灵光照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家长为孩子担心。
我们今天很多家长为孩子担心。
你如果担心你的孩子。
如果你担心你的孩子。
好好学学。
好好学习。
奥古斯丁的母亲。
奥古斯丁的妈妈。
奥古斯丁虽然从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
奥古斯丁虽然从小生在基督教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妈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从小他就是这个当时的天主教受洗的，
他从小就在天教里受洗，
但是
呢，
他到十几岁的时候，他能够开始独立的时候，就开始天马行空，开始放荡不羁。
到十几岁，他就开始天马行空，自己来放荡自己。
他的母亲看他远离神，天天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
他妈妈看见他这样呢，他每日流泪的为他祷告，
流泪祷告了二十多年之久，
二十几年这么久。
后来终有一天，圣灵开始大大做工，
圣灵大大动工。
怎么做工呢？
怎么动工呢？
他的妈妈为了爱他，把一本圣经放在他的床头。
妈妈爱他，就将一本圣经摆在奥古斯丁的床头，
提醒他随时可以翻圣经，
提醒他你可以随时翻开圣经。
但他从来不看，
但他从来不看的。
有一天突然就想到要看了，
有一天突然间
他一看就看到这里来了，
他一看就看到这里，
一看翻到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节，
他一看就打开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节，
很好记
好记，
十三十三，
对，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
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要端正，
不要天天说你受洗了是基督徒，
不要说你受洗我是基督徒了，
行事为人要端正，
但我行事为人要端正，
要在白昼里行走，不要在黑暗中行走。
好像在白昼行走，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淫荡，
不可好色淫荡。
他一听，哎呦，突然感到，那我就是一个好色淫荡的人。
他一听一睇之后就觉得我是一个好色淫荡。
突然感到自己的污秽了，
突然间感到自己的污秽。
他从那天开始，
他由嗰一日开始。
他真正悔改，
他真正悔改，
他后来成为一个事实跟随神的人，
以后呢成为一个事事都是跟着神的
人。他当时 在罗马也是 做教授啊。
在当时在罗马他都是一个教
授。他抛弃了一切。
但他抛弃一切。
后来 做了一个祭当时的祭司。
当时可以说做了当地的当时的祭司。
所以后来他的故事写了创写了什么忏悔录。
他写一个忏悔录。
写了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
都是今天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经典之作。
今日咧都可以作为我哋
他的神学，他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
他可以讲系当代咧一个好成功嘅神学家。
啊，不对，说错了啊，我是说是在这个在公元一世纪，不叫一世纪，第一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最伟大的神学家，
第一个千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报道家。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在看到圣灵，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一个他的妈妈不祷告，
如果他妈妈不祈祷，
他也许永远不会看圣经，
可能他永远都不会看圣经。
但是神也是借着圣经，看到没有，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光照他，
也都是藉着圣经的真理来光照他，
再一次看到，
再一次看见
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第三点，
第三点呢，
圣灵他安慰帮助感动圣徒，
圣灵他安慰帮助感动圣徒。
这里讲到圣灵称为保惠师，
这里讲到圣灵他称为保惠师。
保惠师，当然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什么意思，
保惠师我曾经讲过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希腊原文有这个 counseling 的意思，
希腊原文呢就是有安慰师的意思，
还有 comfort，
还有 comfort，
还有 helper，
安慰者，还有是中保。
这一切告诉我们，圣灵他透过给人的心说话。
呢度咧就话圣灵透过
安慰我们，
圣灵嚟安慰我哋。
他开启我们，
开启我哋，
鼓励我们，
鼓励我哋，
帮助我们，
帮助我哋。
所以这个他叫保惠师，
所以第一佢叫安慰师，保惠师。
这怎么帮助我们？他可以看两个例子。
他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看看圣经。
他这里说，在当时的使徒行传里面，
在当时使徒行传里面，
当时的教会，
在当时的教会，
大受逼迫，
大受逼迫，
对吧？这一个大受逼迫，那当时的这一个公会也好呢，还是由这个罗马政府也好，都是逼迫基督徒的。
犹太教会也好，或者是罗马教都好，他们都是逼迫基督徒。
但是他们读经祷告，他们当时是每天都有聚会的。
他们每天都是聚会读经祷告。
他们那时候聚会跟我们聚会不一样。
他们的聚会跟我们不同。
那时候聚会是冒着风险的。
他们是冒着风险的。
那个聚会可不是说这个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
不是一起聚会大家都很开心的。
那个聚会每天都是薄饼聚会祷告。
他们每天都是有抹饼和祷告。
你看圣经的使徒行传，你仔细看。
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
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
他们去了一个祷告的地方，
回去查，
回去查下，
能够去祷告的地方什么意思呢？
能够去祷告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安全，
就是安全。
那不安全的话被抓起来了，对不对？
如果不安全就被
发现了。第二个肯定是安静，
就如果是安静，
不安静怎么祷告？
如果不安静怎么祈祷？
你不能到菜市场去祷告吧？
你不可以去街市祈祷。
所以当时的聚会跟我们现在聚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的聚会跟我们不同的。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我们每个聚会都要有一种这种属灵的聚会。
所以我们一个聚会都有一个属灵的聚会。
属灵的聚会才会让圣灵充满。
属灵的聚会先能够。
我们下下次会开始慢慢的过渡到讲到圣灵充满。
慢慢呢，我再讲到圣灵的充满。
所以这个他们虽然到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聚会，他们彼此的鼓励，所以呢，教会仍然在基督的灵里面蒙圣灵安慰。
虽然咧，佢咁恐怖嘅环境之下，但佢仍然一齐祈祷，因为咧，佢哋有蒙圣灵嘅安慰。
蒙圣灵安慰才会有平安。
因为蒙圣灵嘅安慰，你心里先有平安。
因为平安是从心里来的。
因为平安系由心里边。
你外面没有逼迫。
你外面冇逼迫。
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好嘅。
可能也没有平安。
可能你心里都冇平安。
反过来
。
你有疾病。
你有病。
你有贫穷。
你贫穷。
你有逼迫，
你有逼迫，
你有这个外面的死亡的威胁，
你外面有死亡威胁，
但是圣灵与你同在，
但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你仍然可能有平安，
你心里边仍然有平安，
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例子所说的，
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
圣灵安慰，
圣灵的安慰。
第二个例子，
这样的意思，
当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
当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
大卫受圣灵感动，
大卫他受圣灵的感动，
就在约柜面前，
在约柜面前
跳舞，
跳舞。
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之一，
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之一，
扫罗的女儿米甲，
扫罗的女儿米甲，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就轻看他，
他抽不望到他就轻看这个大卫，
为什么轻看他，
为什么轻看他啊？
一个王，
一个做皇帝的，
没有王的体统，
你都没有王的体统，
没有体统，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
没有模样，
没有模样，
在这里跳舞，
在这里跳舞，
这个不属灵，
是不属灵，
我们今天的话说不属灵，
今天的话来讲是不属灵，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呢，
看到宗教，
宗教
在人的心中，
在人的心里面
往往捆绑人，
是往往会捆绑我们，
我们的一切东西往往流于形式，
我们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是流于形式，
流于形式，
流于形式，
而不是真正的让圣灵引导我们，
不是真正由圣灵引导我们，
让圣灵的圣洁，
用圣灵的圣洁，
让圣灵的光照，
用圣灵的光照，
让圣灵的真理，
用圣灵的真理
来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让我们进真正进入圣灵，
让我们真正进入圣灵，
让这里看到，
让我们看
一个王，
一个王
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就要喜乐的赞美神，
他就要喜乐赞美神，
王的所谓的体统不那么重要，
王的体统不紧要，
这也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敬拜，
我们敬拜，
虽然我们强调次序，
虽然我们强调次序，
那我们不能说这个读了这个以后，以后我们这个每逐日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这个乱了规矩，随便那也不好，对吧？
不可以说读到这里我们就我们敬拜呢，我就乱了次序，这样不对，
但是绝对不是说，
但绝对不是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
行，那个也不行，
我也不行
啊！有人甚至于这个争辩，敬拜的时候能不能举手啊？
有啲人话我敬拜时可以举手。
敬拜的时候能不能够这个阿门呢？
讲敬拜时我可唔可以讲？
敬拜的时候能不能够扭腰啊？
或者我哋唱歌时可唔可以扭腰啊？
如果是圣灵感动你，
如果圣灵，
你不是要作秀，
你唔系要，
你可以，
你中意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强调这个形式，强调那个形式，
我们强调这个形式，
我们不知不觉的在限制圣灵的工作，
不知不觉中我们就禁止了圣灵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这一个宗教传思想非常非常浓厚的米甲，他并没有受到神的祝福，
这个米甲呢，他受这个宗教影响，没有受到神的祝福，
他直到死的时候，
直到死的时候，
没有生养儿女，
他没有生养儿女，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让我们深思的啊。
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圣灵感动我们，
当圣灵感动你，
我们全然的进入上帝的灵中啊。
我们全然进入到神的殿中，灵里边。
好，这是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
圣灵安慰我们。
圣灵安慰，
帮助我们，
帮助，
感动我们，
感动，
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好，第四个，
第四个呢？
圣灵赐下恩赐、信心和能力。
圣灵赐信徒有恩赐，
这一点非常关键。
这一点系好关键。
我们神的儿女是要跟随神，要侍奉侍奉神的。
我们神儿女跟随神，
我们的生活侍奉是需要信心、需要能力的。
我们生活呢是需要有信心有能力，
这个信心和能力从哪里来？
信心能力在哪里来呢？
从圣灵，
是从圣灵来。
这段经文大家好好读，
这段经文
这也是有些派别走入歧途的最大的错误的圣经根源所在， 是纠正他们的圣经根源，
啊，呢一段嘅经文咧好紧要，因为咧都有啲嘅教派，呢一段嘅经文咧令到佢哋行错。
这里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呢度咧就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那个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和能力。
每一个人的恩赐和能力，
有的人要赐他，神要赐他智慧的言语，
有的人神赐给他智慧的言语，
他可以教导人，教导人，
他可以做教导人，
还有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也都有人，
这个知识也是属灵的知识，
也都是属灵的知识，
那也需要一些知识，
也都需要一些知识，
还有人要赐圣灵要赐他信心的信心，
亦都有人咧，神比较信心。
那彼得没有信心，怎么能够倒钉十字架呢？
彼得如果冇信心，佢点会？
他如果不倒钉十字架，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尊重他？
点解佢今被倒钉十字架？点解我哋今日尊重佢呢？
难道凭他讲了几句空话吗？
唔系，难道佢净系讲句空话吗？
所以有的人是要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亦都有人系蒙圣灵俾佢有医病嘅恩赐。
有的人就有医病的恩赐，
有啲人有医病恩赐。
我们不能说医病的恩赐是错的。
我唔可以话，
我们不能说医病是不对的，
或者医病唔啱，
我们不能走极端，
我哋唔可以走极端。
有的人还有行异能的，
亦都神俾佢有能力，
跟这个医病是同一类，
系同一类。
还有人做先知，
亦都有人系做先知，
先知跟第一个实际上有相近之处。
先知同第一个系有
新约时代，
喺新约时代
有做先知讲道的，
有做先知讲道嘅。
不是那一种旧约的先知，
不是旧约的先知，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要做先知讲道，
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先知讲道，
这是新约，
是这个现在是新约。
所以然后还有人能够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还有人呢有辨别，
有的人在属灵上圣灵内住，圣灵的祈祷他有很强的辨别能力，
有些人圣灵内住在里面给他们有很强的辨别能力，
当然这跟属灵都有基础的。
当然，这个是你有属灵的。
属灵深的人看事情，
属灵的人看事情，
看得一清二楚，
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就有人这不是我有人，圣经说得很清楚。
圣经说得很清楚。
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二章。
在哥林多前书。
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所以这是还有人说方言。
还有人是会讲方言。
这也是恩赐。
这个是都是恩赐。
你不能说方言是错的。
你不能说方言是错的。
说方言没有错，
讲方言没错，
但问题是，
但问题话呢？
说方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讲方言不是最紧要的。
下面往下看，
我们再看下边。
你看关键时候什么突然消失了啊？这个呀，我这个，看来我下面以后要预把我的这个。要还是要预备这个预备，我这里要预备啊，把我的手机带上来，或者是 iPad 啊。好，这 email 里面应该有我的 PPT 的，因为我必须按照圣经讲啊，别的这个大纲我还是要看的啊。所以顺便说一声，请大家要祷告啊。
所以我哋留喺呢件事。
我们现在讲圣灵的工作。
而家讲圣灵工作。
相信魔鬼撒旦也会搅扰我们。
魔鬼撒旦都会搅扰。
所以我们求主特别的保守。
主特别保守。
那我们这一切顺利啊。
俾我哋一切顺利。
这个呀，我们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说这个 PPT 没有了是魔鬼撒旦，我们也不能这样说。但是会有搅扰的。
但系我都相信系有撒旦嘅搅扰。
有啦啊，好。好，我们感谢神。好，这一个你看，这有各种各样的恩赐，
有各种各样的恩赐，
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平等，
但不是说简单，
不是简单的都一模一样的重要，
不是说各样都是一样，
那哪个更重要呢？
哪个重要点呢？
是不是说方言更重要？
是不是讲方言重要？
是不是不说方言就不属灵？
是不是不说，你不懂方言就不属灵呢？问题就在这里了。
神所设立的，
神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一是使徒，
第二先知，
先知，
第三教师，
第三是教师，
其次
的
行异能的，
是行异能的，
再次
的
医病，
是医病，
帮助人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所以把 医病治理教会说方言都放在最后。
所以呢，讲医病啊，讲方言啊，呢啲嘢咧，治理教会都放后边。今日。
今天的教会常常是完全走反了。
今天呢，有些教会就完全反了。
觉得这一个医病赶快，你看我能医治，他不能医治，我是有罪属灵，把这个看得很重要。
他说，你看看我是医病，他不是医病。
这个我能说方言，这个牧师还不会说方言呢。
哦，这个人会讲方言。
那我更受神的祝福。
我更加受神祝福。
有的就是啊，教会要治理，我要很多的方法要治理教会。
我要治理教会，我用好多方法治理教会。
觉得治理非常非常重要。
觉得治理好重要。
我没有说治理不重要。
我冇话。
但绝对不是最重要。
但唔系最重要。
当我们强调治理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人的那一套管理学的东西拿来了。
当你讲话治理最重要，就将人的管理放
在这里。
所以呢度
清楚地告诉我们，
好清楚话俾我听，
使徒先知教师，
使徒先知教师
是。是奠基性的，
是最根基础的，
因为这一些都有一个特点，
对一个
使徒先知教师都是在真理基础上面奠定教会，
使徒先知教师就是在教会奠基的。
啊，看这属灵征战还在继续啊！你们看看，啊，我这个已经有了啊。这个时间因为时间今天还蛮紧张的啊，我们这个呀，这个。所以在这里讲完了以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一个保罗借着圣灵借着保罗继续讲。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你们要求了最大的恩赐，
你们求最大的恩赐，
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
我现在将这个道讲给你听。
这个道是什么？
这个道是什么？
爱。
爱，
但是要记住，
但你要记住，
爱不是恩赐，
爱不是恩赐，
是最妙的道。
你最近
是道，是最妙的生活之道。 WAY
是生活之道
啊，不是恩赐，
不是恩赐，
爱是一个生命，
爱是一个，爱是一个生命。
所以在第十四章继续讲，
所以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
这再次告诉我们，
你再次话俾我听，
爱不是恩赐，
爱不是恩赐。
那后面继续说，
继续
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咩？
其中最更要，其中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
最终更加是你要羡慕做先知的恩赐，讲道的恩赐。
属灵恩赐的重要性讲得非常的清楚，属
灵恩赐是讲得很清楚。
回到圣经讲得清清楚楚，
圣经里面
哪个是根本的恩赐，
哪
个是次要的恩赐，
哪
个是更重要的，
哪个是最重要的。
时间关系我就下面不讲了，
好了，
我就念一下，因为要讲解的话那话要耗很多时间啊。好，那个就是说哈，你看第二节说，十四章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出来的话，第四节我要快一点啊。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勉励人。
系啦，做先知讲道嘅系要造就勉励人。
说方言的，
说方言嘅，
这一个是。第四节是吧？第四节后面，哎，我看看啊。好，你看，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讲方言是造就自己。
说先知讲道的乃是
先知讲道的，
造就教会，
是要造就。
因为你说方言，别人听不懂的话，
因为你讲方言，
你
白
你对别人没有帮助，
你对人都没帮助。
你可能说方言的时候，你给神说方言，
你是对
你跟神之间有交流，
你同神有交流，
对你的属灵，对你自己的属灵，
这个只不是你自己的属灵，
有一些帮助，
对你自己属灵，
因为你跟神在交通嘛，
因为你同神交通，
但是对别人没有帮助，
但对人哋冇帮助，
所以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所以佢话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更加愿你哋学做，
因为说方言若翻不出来，若不翻出来的话，对使教会得造就的话，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他说如果是只是讲方言不能够翻译出来，那不如先知。
所以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哪个恩赐更重要，
哪个恩赐更重要，
哪一个这一个圣灵的工作更重要，
哪个圣灵的工作更加
重要。所以真理的圣灵永远要以真理为中心，
所以真理的圣灵一定是以真理为中心，
造就教会也必须以真理为中心，
也必须以真理为中心。
所以上帝说这一个教会要成为真理的圣灵，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话要真理做基石， 做根基。
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啊，
我们最后看一个例子，
那一个当时有一个圣徒斯提凡，他为主殉道。
有一位圣徒斯提凡为神殉道。
他为什么殉道？
他点解被殉道？
他当时在这个会堂里面。
喺会堂里边。
那个讲道的时候，那一些什么法利赛人文士都讲不过他。
啊，因为咧喺圣殿讲道嘅时候，啲法利赛人嘅文士都讲唔过佢。
所以那些人就恼羞成怒，极其恼怒。
佢哋咧极其恼怒。
他为什么讲到这么有能力呢？
点解咁有能力讲道呢？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圣经讲得很清楚。
斯提凡是什么？
斯提凡是
以什么智慧和圣灵说话，
又有圣灵同佢讲话，
以圣灵说话，
以智慧同埋圣灵说话，
不需要 PPT 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哋睇见
他以圣灵说话大有能力，
以圣灵讲话，所以佢大有能力，
所以。众人抵挡不住，
所以众人抵挡不住。
那即使后来这些人要钉他，要把他砸死的时候，
好，当啲人钉死佢嘅时候，
他被圣灵充满，
佢被圣灵充满，
没有惧怕，
佢冇害怕。
对待死亡，有几个人不惧怕的？
面对死亡，有几多人唔惊嘅呢？
对吧？很多人。表面上很坚强的人面对死亡非常的惧怕，
有些很坚强的人当面对死亡时他会害怕，
但史蒂凡被圣灵充满的，
但史蒂凡他被圣灵充满，
那个叫视死如归的，
所以可以说他是视死如归。
我们从小谈这个词视死如归，
我们很小的时候常讲视死如归，
但是我们真正的视死如归，
但真正的视死如归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好，快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啊，我们就基本上就停在这里了。
今天我们就基本停在这里。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本质是什么？大家说。
本质是什么？
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下面我们分类有各种不同方法，我不说这个分类是最完美的，但我把它分类的四个最基本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啊？启示。
启示。
教导真理。
教导真理。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呢？
光照，
光照，
让人悔改，
让人悔改。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安慰，
安慰，
鼓励，
鼓励，
帮助，
帮助，啊，
感动人。第四个，
第四个，
什么？赐人恩赐，
赐俾人有恩赐，
能力，
能力，
信心，
信心。啊，
这就是圣灵，
这个就是圣灵
最主要的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我来看一下，
圣灵就是光，
圣灵是光，
他像天使，
好像天使一样，
圣经说像鸽子一样，
圣经说好像
鸽子代表智慧之光，
鸽子就是代表智慧之光。
圣灵跟圣经，
圣灵和圣经
是互为一体，互为一体，
互为一体的。
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
圣经是圣灵，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理，
就是最紧是真理，
没有对立。有的人诬陷，这个诬陷说我们这个福音派啊，什么强调圣经，什么那是胡说八道啊。
他们有些人就诬陷我们，
我们没有说圣经是三位一体中间的一个。
我们没有啊，因为圣经是，
我们说圣经是真理，是神的本质，最重要的根基。
因为圣经是，
我没有说圣经是有位格的，没这意思。
我们没有说圣经有位格。
好，但是圣经跟圣灵是绝对统一的。
圣经和圣灵是绝对统一的。
第三个，圣灵。
第三个圣灵。
它像水。
它好像火。
水代表悔改。
哦，水是水。
水也代表真道。
水也都代表。
要借着水把用道洗净教会，对吧？
水，用水洗。
圣灵是水。
圣灵是水。
是真理。
是真理。
是光。
是光。
也是火。
亦都系火。
火代表什么？
火代表咩啊？
审判，
审判，
畏罪畏义畏审判，
畏罪畏义畏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我就用这最后用这三个画图画，
最后用三幅图画
告诉大家圣灵的一些基本特质和真理。
特别的特质，
它是真理，
它是真理，
它是真光，
它是真光，
它是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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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审判，
是审判，
它是感动，
是感动，
它是带领，
是带领。
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